我想离职，因为我很爱我的公司，但是。
大家好，我是小潘，
我是宝拉。
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好吗？
过得还不错。
我最近就是很奇怪哦，都会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遇到朋友或亲人。嗯，比如上次我们要出国的时候，在机场遇到表弟。
对。
然后前阵子是在要去健身房的路上，然后遇到一个国小同学。
Oh my god， 你还记得？
没有，那个国小同学因为我们之后有工作上面有接触过，所以就是但是也是失联好久了，突然间就我借触宝我居然认得出来。就我平常走在路上我是很触宝，因为我只看前面这样。然后还有今天就在我们公司旁边遇到我弟，我远远就想说那个人开车怎么很像配他的，因为我弟的车小车你知道，就是有点不知道，我远远看就觉得很配他，然后我发现他也在看我哎、欸。结果我弟就说，我跟你讲，我远远看那个走路的样子就是你。我说怎样，走路的气势震慑住中美街了吧？
你在走路，他在开车。
对，他就已经看到我了。Oh. 他觉得那个走路的样子应该就是我。
然后呢？
没有，就是觉得很妙，就是跟他打声招呼这样。
我发现你现在漫步在台中街头，甚至已经不局限在台中街头。嗯，好像。就是巧遇的状况多到有点出乎意料。
像我前阵子，因为我最近就想要吃胖一点嘛，就刚好我有在运动，然后就想说再吃胖一点，所以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两三天去晚上的时候去吃自助餐。嗯，然后我去自助餐的时候，刚开始没有，但我到后来就觉得啊，还是我带回家吃好了，因为会不会自助餐人这么多，哪一天遇到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最近的确分享了几次自助餐的话题，但是、也没透露出在哪一间啊。
那不用透露啊，就是按我现在人气可能在哪个地方都遇到听众朋友。还是我还是我去新竹吃自助餐吧。
所以怎样？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已经不算困扰了、
啊、不会啦，就我过得更战战兢兢啊。
哦，随时都会督促自己就对了。
真的就一定得要啊，
言行举止打扮各方面的都不能太随便，
在台中就是放松不了，真的。
除非你足不出户
离开台中啦，我觉得离开台中就基本上会比较放松一点。
嗯，对耶，我从香港回来之后就有点在想说，好像每个月都可以离开台中一下，去其他城市晃晃。
对啊、一个人去也可以啊，或是找朋友，当地的朋友叫出来，就是约会一下这样。好，今天要来讲，就是你是属于老人家还是年轻人？
有谁会承认自己老吗？
有哦，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讲了 Y 世代跟 Z 世代的对话。那我们不管 Y 是几岁 ，Z 是几岁，也不管老人家是几岁，年轻人是几岁，我们现在讲的是思维上面的老化。
就是你的思维会导致你的行为上面有所差异。
不要说思维老化，就是比较。老一辈的工作的思维跟年轻一辈的工作的思维，那你们觉得你们是老一辈的呢，还是年轻一辈的？那老一辈的好还是年轻一辈的好呢？
OK，
因为大部分就是我们公司其实老一辈的居多，老实讲
前辈算很多。
对啊，大概三分之二比三分之一吧。嗯，所以常常听到老一辈在讲年轻一辈的坏话，那个坏话就是公美听呢，我们在凶杀。
我基本上跟那我告拍尬哎，
累死！你看，就你，就你讲得很顺嘛。
我很会扮演这种角色。
然后年轻一辈的就会觉得好可怕哦，怎么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就类似这样，所以好像中间没有一个阿蘇比耶，就是有一条沟，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横跨在两个世代当中。
有的话，那我觉得他工作会非常的如鱼得水，就是什么顺心顺意的、欸。
哦，这样摇摆，这样他又可以听得懂上面的人讲、嗯、老一辈的讲什么，又可以指使下面的人，或是撼动那个年轻一辈的，这样。
就是我觉得中阶主管非常需要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因为你说上级最上级，
你只要一讲到中阶主管、啊，我就会希望你可以讲完整的一整段。
哦，好，就是他可以啊，可讲完好像会很空哦，要听吗？好，我讲讲看，你们听听看哦。就是、中阶主管，
你哪天挖很深，我才会怕吧。
他就是需要传达上级的命令跟他的要求嘛，但是上级的要求有时候他不懂得第一线人员到底在执行上面有什么困难，然后中阶主管呢，他必须承担这样子的压力，而且他又有那个能力去说服跟带领底层的人员，然后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甚至他在上级在要求的时候，在中阶主管那一关，他就要有能力去，比如说劝阻大老板啊，或者是跟他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可行不可行，利益什么的，然后让他知道哦，不见得一定得要这么做，可以换个方法什么的。我觉得中阶主管最难的是这个吧。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欸，哎、
哦，真的，天啊，被称赞了。
因为我想说，哪一天我当老板，经你这么一分析，某一些中阶主管，我铁定要先 fire 的。
Oh my God！
我现在在回想，就他既没有理解老一辈的能力，然后也没有跟年轻一辈沟通的技巧。所以他们就是公司的乱源啊，
甚至上级在传达的话，在讲的意思，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那个目的
他根本没听懂。
对，
然后所以你们常常有听到这种主管吧？老板说，老板说，
他就只是传。
老板强调一定要，老板现在想这种中阶主管都应该 fire 掉，对不对？我赶快名单先写一下，哪一天不小心我当
亮名了。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现在是身为中阶主管，可能就是得不能像我们刚刚举例的，就是大家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就觉得我是前辈啊。现在年轻人真的不能教哎、欸，怎么教不会？
我跟你讲，
你不能有这种心态。
因为有一些中阶主管，他不是因为实力升上来的。他是因为
年
资升上来，
公司反正也都没其他人，差不多了。
就年资到了，感觉他比较稳，那他可以传达老板的意思。有可能有些人是这样升的，
对。
甚至有一些中阶主管，他是升职没升薪，或是升职加一点点薪，
就是一个头衔。
如果你是中阶主管，或是你刚升任一个小主管，你发现你是这种情形的。你要有一点警惕哦，因为老板是聪明人，
对，
就是为什么他给你头衔，可是薪资感觉没到位，就是没有应该经理经理的薪水，或是副总副总的薪水，总经理总没有，那就表示他现在只要你这个人，暂时在这个位置，他还得要观察你。甚至他在等他新的人选，
所以你这个角色他其实是有被取代性的。
对对，就只是目前就是先放你上去
看看，
管管看吧，让你担大一点的责任，试看看吧，再看看吧。啊，反正先不要出事就好啊。啊，有问题我起码可以找一个人
对
修理啊。哎，好像有，对不对？好像我浮出一些人物，哎，对不对？哎呀，好可怕！我只是随便乱讲的，讲讲突然脑海里有浮现一些人物。
我觉得每次我们在讲职场的一些话题，然后在分享经验或者是现在的想法什么，如果是我在讲，你都会在旁边说。陈宝拉，我大概知道你在说谁，但是每次换你在说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你想到的是谁、
我真的没有想到谁。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是真的没有想到任何一个人，那只是后来我讲完之后，哎、欸，一一浮现了。
我真正都不知道是谁。
但是所以啊，如果你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也是，他问了一个问题嘛， 老板呢要把他升一个小组长或是小科长之类的，但他有点不太想，他是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做的这个好好的，然后重点是薪资也没有到位，当你被升任了，但是薪资没有到位，你一定要警惕自己这个问题，就是现在老板只是把我当一个傀儡吗？或是还只是在试探我？所以你这个时期的表现就非常重要。
那他要如何有表现？我觉得中阶主管其实你要好好带领下面的人，下面的人觉得你值得信赖，他们愿意追随你，他们才是你最大的后盾，因为你很多事情是要交办下去的嘛，前线人员能够完成你的要求，你才有办法去跟最上级的老板交代嘛，那其实那就是你自己的成绩了，不是吗？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我曾经听一个老板讲过，他说主管这种东西啊不是学得来的，就完全靠天分，就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天分，从职员变主管，从主管再往上爬，这就是天分啊，因为
跟你有没有野心什么的你想不想做那个没关系，
有野心没有关系，有野心你实力就跟不上嘛，你人际关系手腕你就跟不上，你就永远就变成一个哈巴狗吗还是什么的，就是这个跟天分是有关，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没有领导的天分，那他就只是啊我有个位置有个权，所以我使唤人这样，所以这种人很多啊，我因为我是个主管身份我可以使唤谁，所以下面人永远都在干掉他，
对，那是因为迫于你是主管身份，我就逼不得已只好做这些事，
啊，
但是他不见得是真心的觉得哦，尊敬你是一位主管，
对，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很多次这种名不符实的主管，所以我非常清楚，就是你当主管就是因为你的年资资历比我深，所以你当我的主管嘛，所以我非常会对付这种人呢，欸。
怎么样？
因为我从小家庭的训练就是这样。我爸以前是个非常严格的人，然后他就永远高高在上。的确，我们在国小时期、国中时期，我爸数学、数理真的很好，所以他常用一种高姿态来我们这些小孩。这简单嘛，没跳。然后用羞辱性的方式在教育我们，就是教我们数学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
就
你会
好好教就好，
你会是因为你老啊你在到底得意什么，我从小真的是这样子，我就说你会就是因为你老啊，我们这么小我们怎么可能会，
哦，就还没学到，等我学到了我会比你更厉害，
我从小就是这样，然后我每一次在被我爸教数学的时候我就隐忍
隐忍
我真的隐忍，我想说哪一天我跟你讲等我学会更厉害的，因为他已经停止学习了，
对，
是吗？但我还在学习啊，你也老外多，就真的到国中二年级，我印象太深刻。我就是从那个放牛班，后来被调去那个资优班，因为放牛班就考第一名嘛，一直第一名，一直第一名，然后就调进资优班之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说，好，我接下来每个礼拜都要问我爸数学。我跟你讲，我爸生不如死，我就让他经历了整整一个月。我每个礼拜是数学问题，我会的，我就故意拿去问他，这样这个好难哦，
这个怎
么
解？
然后就看到他在那边发呆，然后额头冒汗，然后之后我说啊，没关系，帮我再回去查查看好。每个礼拜这样。
然后呢？
之后气势就反转了，
啊，
就是在求学过程当中，学问这方面他完全不敢来打扰我，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凌晨读书就凌晨读书，然后跟朋友喝茶就喝茶，想去麦当劳读书就麦当劳读书。
哎，同样的道理运用在职场，你就这样对付那个主管就好了，哦，
就对付那个啊，小荣啊。我经历过，我现在想回想一下，我大概经历过两个主管，他们的确就是因为就是年资的关系，所以变成我的主管。然后，但是我真的很清楚，就是他们工作实力上面，还有那个判断上面，真的不行。所以我就是常常会用 很难的工作去请教他们，
但是态度是有礼貌的，用字遣词也很恭敬，是不是？
刚开始这当然要循序渐进啊，就是刚开始是有礼貌的问，那他就会你知道，就是额头冒汗的回答。
但是各位 get 一下啊。
gig 啊，这鬼爷你也认识，就爱 gig 的啊！我跟你讲，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然后就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太可能。他们，我跟你讲，那种人，那种就是不到位的主管，他们最喜欢用否决来解决问题。嗯，否决来解决你的问题，你有问题，那我先否决你的问题，跟否决你的想法。
哎呦，我现在回忆涌上心头，我觉得我真的是反应太迟钝了。我那个时候，以前小时候有几次经验，我应该都是真心请教。可能有些事情、有些想法，我不太有把握，我想要确定一下。然后被否决的当下，我都会觉得啊，所以真的哎，我想的不够周全或什么，我都会因为这样打击自己。
是不是有些主管他们就针对于可能自己不熟的领域，他们就习惯性用否决，或是他们不懂的，他们否决掉你。无所谓啊，反正对公司也没影响，也没人知道说我不懂这个，先否决掉吧。
然后
万一他发扬光大了怎么办呢、啊？
对，因为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说问题又回到自己身上，我要重新去想其他的方案。
对，所以我说我对付我的主管就是这样，就是我会问他，我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就问问，然后他当然就是他们常用的惯招数就是否决嘛。那问了一次、两次、三次，接下来我就会把面具卸下来了。我刚刚不是讲说我前面会非常有礼貌的温良恭俭让吗？
对，
再来我就会用那种我真实的面貌，就是不时的表现出来，你到底知道我在问什么吗？你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吗？我就会开始展露出这一面。嗯，那这一面通常我会经历一个阶段就被告状，就中间主管就会去跟老板告状说啊，他礼貌不佳、啊、出言不逊啊、哦，或是他
很难带啊，
自以为是什么 的、哦。对，但这个你得要熬过。我那一段我就是很认真的熬，然后就是问了，而且我发现，然后我开始就会。一边问一边阐述我的想法，那一边跟他辩驳，那这时候你辩赢了一次，辩赢了两次，辩赢了三次，我跟你讲，他占下风了。所以接下来你决策的任何事情，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吧，因为没有人会打扰你。哦、oh, ，对，
好赞哦！就是要经历过这些辛苦的日子跟这些心路历程，你得撑过去。
我也是真的录 podcast 的时候，偶尔会回想起这些故事，然后就会想
才知道说，哇，天哪，自己竟然就这样子走。
但是你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或是我觉得好像跟从小的家庭关系可能会连接到，因为我小时候对付我爸这招有用啊。然后我想说没想到职场上有这么多我爸。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我们家就是爸爸永远是高高在上，没有人敢反抗他的。你不要说小孩子，妈妈也是言听计从。如果妈妈，你会在小孩眼里，妈妈是一个大人，他都只能在爸爸面前甘拜下风，那你怎么可能还挺身抵抗他？
欸，我跟你讲，我常常讲我爸坏话，但是我跟我爸的关系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还是挺孝顺的。我不是换车吗？我买车，我好朋友就跟我讲说：“欸，你接下来该不会全台湾跑透透了吧？”我说：“什么意思？”我说：“像你就是换保时捷，不就应该就是十年没见的朋友，这时候你都应该约出来，然后车停在他门口，说来啊，来吃饭啊？
什么？有这种人吗？
你懂吗？就是要去蛋，到处去蛋。”那我说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唯一想 den 的一个人就是我爸，所以我换车的大概应该一两个月吧，我真的是专程开去说，哎、欸、爸，我爸很喜欢吃那种日本橘子，这样日本的橘子，平常我都过年会送，然后我那一次是特别专程去送他。然后说啊，你来提，我不爱客气啊。然后就让他下来，然后看我车，然后看他吓一跳这样。
好像会蛮好玩的。
而且我喜欢白天，因为我车是黑色的，晚上怕看不清楚。白天我在，因为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你也知道青岛路那个字。 美食街，
对，
就很难停车，所以我在那边绕了半小时，好不容易我们家门口有位置，我才立刻打电话给我爸说进来。
为了吓他一跳，绕半个小时都愿意。
对，怎么等？然后好不容易门口有位置，赶快停下来，这样。然后跟他炫耀完之后，立刻发我们家群组说：“啊，我终于圆梦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范琪网今年推出的法式顶级乳酪蛋糕，那这个是完完全全为了母亲节。嗯，那Paul他们家的甜点很有名，他们就很喜欢攀亲富贵，他们常常帮 LV 啊，然后还有一些精品，他们办会员日的时候帮他们准备那种 finger food
哦，
就是小小的。
对，
所以他们家甜点的口味，请你放1000万个心。然后这一次呢，范琪网跟 Paul 呢，他们合作了，推出了4款乳酪蛋糕，都是完全for母亲节的。不过不管你要不要过母亲节，或是母亲节需不需要一个蛋糕，我觉得很适合趁这个机会吃一下，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吃的乳酪蛋糕。嗯，口味都很好，总共有4种口味，所以你可以4种挑你喜欢的，或者4种里面挑出3个口味，然后更优惠，然后你现在就可以开始预订，然后可以从我们资讯连结里面呢点进去挑你要的口味。讲一下，有经典的重乳酪，还有巴斯克乳酪，还有优格乳酪，这个我很爱，就是有点微酸的那种乳酪蛋糕。嗯，另外这个我刚开始看到我觉得莫名其妙，但吃了惊为天人，就是玫瑰花瓣乳酪
花酿。
对，它就是里面 有那个类似像玫瑰花瓣，嗯，然后他们酿过，然后香在那个里面，
嗯，就看起来很漂亮啊。我觉得
这
一款真的很适合母亲节，然后口味也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香气。
它有，对，它有一点点微酸的香气，然后你说玫瑰香吗？它不是那么明确，但那个香味很讨喜。就是这4种口味呢，你们可以自己任选3款，或者是买只买一个，然后都有不同的优惠，所以你们可以上到范琪网，或是从我们的资讯栏里面的连结去挑选。你看一下哦，你到底是老一辈的还是年轻一辈的？就是在工作的处理态度上面，譬如说老一辈的常常会讲奇怪耶，有事都不会电话沟通，只会用讯息信件。你会常常有这种想法吗？
不会，我比较喜欢用讯息跟信件，因为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然后修饰一下你的用字遣词，嗯，然后检查一下我刚刚写的东西有没有清楚的表达我的意思，我有没有会让人家误会的地方，你可以修正嘛。然后另外有了文字记录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它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凭证啊。
我也是非常不喜欢讲电话，尤其是公事，就是只要有人要讲电话，而且我跟你讲哦，就是也要提醒大家，尤其如果你是业务，有一些老奸巨猾的业务，为什么不传讯息只讲电话？因为死无对证。
我问过，我遇过太多业务，每次问报价永远都打电话。你现在方便吗？嗯，我打给你。就是那报价那种东西，他们有很多美感，你知道吗？就绝对不能留下证据，万一传出去了怎么样或什么。
然后再来，像我也是习惯就是传讯息，能不讲话就不讲话。那如果你传讯息了，请你切记你现在发的每一字每一句，现在讲的是工作上面的，嗯，都会被截图哦。
这也是
都会被截图。
对，
我也曾经用过，我也曾经用过很一些技巧，我就跟我的员工我说，接下来我跟你对话，然后你怎么回应我，嗯，然后请你把它截图传给某某某，
啊，演一出戏。我们可以演一出戏给某某人看，
因为有些时候就员工在对业应对厂商或业务的时候，嗯，他们有一些工作上的困难，嗯，譬如厂商是高阶主管甚至是老板，那员工就是员工啊，
对，
他有很多 就是可能会被瞧不起，嗯，或是很多没办法做决定，所以那怎么办呢？那这时候我们又不想要出面的时候，就利用这种假截图的方式，嗯，你知道，让他带了一个尚方宝剑去打个仗，这样。
但我觉得我要提醒大家，这个是有跟当事人对过，双方愿意一起演这出戏，你不能自己想说我修图软体很厉害，我自己来修一修，那不行吧？
什么意思？你修一修是要捏造假讯息，
就是？对啊，那是不是就违法了？但你们两个是有讲好的，这种截图才比较 OK 吧？
我们现在不讲违法的事，我们讲的都合规合法的，哦。
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就是如果都要用文字的话，我觉得那个错别字很重要，就不要写错字，什么在不分啊，嗯，那一种的。
在讲我啊？不是，我就明明就检查过，怎么还这么多错别字啊？好，接下来这个就是老一辈跟年轻一辈，上班穿的没有上班的样子，上班的样子，这我跟你讲，
什么？
这个问题我是最近真的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
哦，真的，哦，
真的啊，就是我上班的穿着重要吗？那对公司，我就是分两个层面想，一个对公司来讲重要吗，嗯，那对我个人来讲重要吗，嗯，就是个人的形象其实也蛮重要的嘛，嗯，如果我穿得舒服，那员工就会觉得哦，我来上班是很舒服的，那如果我穿得很正式，员工就觉得哎，欸，我好像很看重我现在的工作，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还是我要穿得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帅就好了，
你有理出结论吗？
还在摸索，所以但是我把这个当成一个问题，就是在研究，就上班到底该怎么穿，穿得很有个性吗，嗯，穿得很自我吗，还是穿得很帅很漂亮就好，还是要我现在在什么样的公司就应该穿成这个公司的样子，
对，的确我觉得其实穿着跟这间公司是什么类型、什么行业别，还有你们公司文化，甚至你自己本身的职位是什么，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是做业务的，当然不能穿得邋遢，因为你出去，你就是给人家的第一印象，那个穿着是会影响到的。嗯，但是其他的工作方面就没有办法一一分析。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思考。
再来，老一辈常会有这种疑问，就是有状况为什么不早点找我商量？为什么？那就因为找你商量没用啊！我觉得我很讨厌老一辈讲这种话，欸，我跟我一辈子都不会讲这种话，我即使到80岁我都不会讲这种话。就你要嘛，你就跳出来直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这边靠腰什么？有状况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你先告诉我，搞不好不会变成这样，这废话嘛！啊，为什么我不告诉你？就是我觉得你不会啊。
哈，可是有时候不是因为员工自己想要试试看吗？
啊，那又怎么样？啊，员工试错了，扛责任是谁？反正就是主管你啊，或是前辈你啊。那你能不能扛？不能扛嘛，所以你只好讲说。
他才会讲说，你干嘛
不早
讲？
怎么
不找
我商量？不早点讲啊！你早点讲，我就不会叫你这么做了啊！会喂，
好像有点马后炮还是风凉话的感觉，
我跟你讲，主管必杀技就是马后炮啦。所以你要小心，真的。来，再来，就老一辈的常会这么想啊，大力称赞你们的时候为什么一脸尴尬样。好，这个年轻一代他怎么想，他就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想被称赞，但是不太想在众人面前，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称赞到底是真心话还是讽刺，
是不是他们把老一辈想得太
狐狸了，
对啊，太狡猾了，就是公开称赞就是称赞，但我们竟然会害怕，觉得说哈，你该不会在酸我吧，
有啊，就真的我们公司也很多这种人啊，就公开称赞别人拐个弯是要捧自己，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哦？就是你要称赞你就直接称赞，那主角是谁？是我吧，那你就不要拐个弯说我事前也花了很多时间跟陈宝拉沟通，他刚开始不懂，不过我觉得他反应很快， 他自己也研究了一些时间，所以他今天是不是又把你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超多这种人，好不好？所以这种称赞，我觉得都视为耳边风。
好累哦，职场真的好累。
职场老狐狸怎样？我现在把那个歪世代变成职场老狐狸。
对啊，然后呢，他们也常常会讲说，一定要从头到尾都讲清楚、说明白，你才会懂吗？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起个头，你就应该知道后面该怎么做了吧？
嗯，这个大部分哦，就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或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的主管常常会这样，或是前辈常常会这样，他就是接到某一个指令，然后赶快丢下去啊啊，丢下去，反正员工有很多嘛，不可能丢一个嘛，可能丢一个、三个。那丢了三个之后，看他们三个人的反应啊，啊普隆拱就说啊，为什么怎么做？啊普隆拱就不会做啊，反应快的他就想说哦，那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时候主管就赶快把他偷走啊。好，我们就朝这个方向，然后接下来就是跟老板可以报备说，老板丢了这个问题，我们思考过后，我们决定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跟你讲，
一样是狐狸耶，
狐狸呀。所以为什么大家就是，我跟你讲。讲得不清不楚的时候，真的所有的，我觉得包括我们这种打工仔都是，当上头的指令不清不楚的时候，不要浪费任何的时间去思考，也不要浪费任何的时间去执行，因为你这时候浪费时间去做没有意义，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应该要做 A 还是做 B。 那做了 A， 那搞不好又被你的那个上头主管给捞走。
好好，然后呢？
什么意思？你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不是，
你为什么每次要欲言又止啊？你想要讲就讲，不能播就剪掉。
我没有想要讲。对，好，然后呢？主管会交办事情的时候，现在的人呢，有时候会直接讲说：“那我可以明天再做吗？”主管就会认为说：“你连加班一个小时都不愿意吗？”没有要做很久啊，这件事情很快就可以处理完了吧。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他们不是不愿意加班，只是他们不想要免费提供服务。就你只是
免费提供服务也可以，但是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服务是因为别人出了错。老板想错啦，然后或者是主管交代错啦，因为你们的这些小错误或是判断错误，导致我们必须得要
加班去补救。
我唔坏哦，哎，希望那我青春的几点钟，我哎，你的错误要用我青春的一个小时，来弥补，这个铁定是没有人要的。
或者是临时交办事务，就是你明明就知道有一件事情要做的、要解决的，你为什么要拖到最后一刻？而且明明是你得做的，你拖到最后一刻发现来不及了，赶快交办给下面的人。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做副业没关系，但本业有点怠忽之。现在谁不做副业？就是那个副业，以前我觉得我们公司规定的还很严格，就是你在电台工作，你不能够有另外一个副业。我曾经就亲眼目睹有一个员工，就是因为有副业就被立刻被裁员了。但现在。时代不一样，就公司也不会阻止我们有另外，只要不伤害到公司本身，你要兼职啊、兼差啊，甚至有一些个人的收入都是可以的。
对，但是传统的人还是会觉得什么要忠诚，对不对？
有吗？现在还有这种吗？因为忠诚一份工作，你铁定不要说发财，你连喂饱自己都很难了，你怎么可能只做一份工作？你真的只有一个收入来源的，我个人都觉得非常危险，
很辛苦，
很辛苦哦。所以你得要在工作之余，还是得要有一点点副业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得要有一点副业？就是因为我们很清楚，我知道，就是靠你活不下去啊。对。那我白天可以帮你工作，或是其他时间我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这样。
而且我们的劳动契约就是每天上班那八个小时啊，八个小时以外的时间我想要做什么应该没有人可以管得着吧。
没有，而且我们的心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心态是 我得要先活下来，我才能够帮你工作嘛。嗯、我只帮你工作，我活不下来，你会少一个员工，所以让我做副业吧，可以吗？
这个是说服主管跟老板的说辞。
嗯，还有就是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说要离职，太难以捉摸了。
怎么这么突然？
没有，不可能啦、啊，没有人说什么昨天好好的，那就是主管很北方啊，你根本。没看到或是看不到或是搞不懂员工到底在想、oh. 他一定有讯息啊 嗯就是钱没到位了，公司没未来了，所以他早就已经看清楚了，他不可能昨天很开心今天啊、哦、我突然想离职，不可能，没有人会这样。
所以主管其实应该能够察觉下面的人他到底有没有心待在这间公司，如果你发现他好像已经没有心待在这里，你就应该要先找他聊一聊了，是吗？就像你讲的，他到底是人际关系受委屈了，还是他真的经济上面有困难什么的？那你再想办法看有没有办法，要不要留这个人，对不对？那有没有办法帮他排解那些困难？那如果你都没，
我的做法是这样子的，我真的觉得就是所有要离职的员工是。我是百分之百都会立刻就是同意，嗯，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工作负责，所以只有他最清楚知道他到底要待在哪里，然后赚多少钱，待这里可以赚多少钱，离开这里我可能可以赚多少钱，这没人会知道，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然后也只有他自己可以去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我没有义务去哦，拜托你留下来，那我再帮你加五千。那所以加五千又怎么样？
因为有的员工会想说，我去提提看，我觉得不一定会过，因为公司可能少我一个人会蛮大的困扰，可能也没办法那么快找到人吧。那我先去提提看，
提提看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想要得到什么
？Maybe 为了留下我，真的就可以
加
个五千。对，
哦，我是都会同意哦，立刻同意。因为当他想提的，我是站在那种，就是你想提离职，其实结束一段关系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嘛，这表示你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朝另外一个方向前进了、嗯、我不能去阻挠你。而且我跟你讲，当你下定提离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
你已经下定决心了，你前面一定做好了很多的功课。
没有，真的不一定。我讲的那种人，他根本就是他也没有下定决心要离职、嗯、他只知道他现在这份工作他做得不开心、嗯、他其实大部分要嘛就是人际关系或者是钱、嗯、可是这种真正的核心问题他讲不出口、嗯、他就会用离职这一招去跟主管去发出他的求救讯号。哦
哦，我然后我也是会立刻答应、啊。我想说，我没办法，我没有时间救你，就是你赶快去外面透透气吧。其实去外面世界还很大、啊，就你在这个环境，你觉得不舒服了，有问题了，或是委屈了，
你要嘛就直接讲，请主管出来调解。对，
那如果你用离职，那我觉得离职也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谁说一定要待在这里？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啊。
主管没有要 get 你的求救讯号，要求救你就好好老老实实的求救，不要在那边用试探的方式什么离职。
对，这个这招在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已经不太行了。
所以 Z 世代应该不会这样吧？应该是传统员工才会这样，对不对？
你说在那边演来出，我想离职，然后为什么呢？还问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我很爱我的公司，但是就没有时间听你讲那些啦。老一派很喜欢他们演来演去，但是我对于那些戏我很
没有，现在真的没人会这样啊、嗯、大家时间都很宝贵、
啊、你想想看，你都已经想尽办法再多做一个副业啊，斜杠一下增加收入，现在谁还有时间在那边听你这边演王宝钏的那个戏嘛、嗯
嗯、要走就快走吧。不是应该是说要离职了是不是？哦，那你要做到什么时候？礼拜五吗？ OK OK， 好好、
还是礼拜四就好了。礼拜五就放个假吧，没关系啊，礼拜五算薪水给你。
他记得东西交接好就好了。
我曾经真的是有这样跟员工讲过、欸、我说没关系，你就是做到18号就好， 然后后面那几天就让你放假这样，嗯，然后因为刚好就是那月底了也没什么事这样，然后你可以看你是要放假还是找新的工作这样，那一样给你一个月的薪水
啊。他有落泪吗？
错愕哎、欸，他觉得
他吓到，
那就定了。
你看，他本来想陪你找你演戏的，哪招你不演？
因为我真的我在我们电台啊，就是从小助理做到现在嘛，嗯、我亲眼目睹过两个我的主管，两个哦，他就是想演你刚刚讲的那些戏。嗯，演这么一出，哎、欸，我是老员工嘞，我是高阶主管的，我演这一出就是，老板应该会挽留吧，
对，
老板应该会问我为什么吧，嗯、那我讲出为什么，老板应该会答应我的要求吧，所以答应我的要求之后，我可以怎么样吧，嗯、都是抱持这种想法，嗯、然后我亲眼目睹老板当下答应，好，那下礼拜四就可以了吧，不用交接没有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嗯，这招我要学起来。当哪一天我当主管的时候，我也要这样子，
完全不拖泥带水，
就不要演那些有的没有的。嗯，
好了，今天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大家工作越来越顺利。
嗯，下礼拜见，拜拜。